They played it as part of the blues.
I'm ready, guy. 五月电台一进一次，今晚开始录播。
耶
耶，
搞这么正式噻，
好正式啊！
好久没录了。
非常非常感谢两位邀请我来，好开心啊！
再近一点，
嗯，
主要是我觉得还得先介绍一下思琪，因为我跟思琪比较熟，
嗯，
这个跟 Nigel 介绍一下。
我觉得
思琪，你说，
我觉得 Nigel 名字很好听，因为就我当时就是我很少听到有男生叫 Nigel， 就是很好听名字，但是没有那么多人用，就不像什么马特呀，然后就到时候就你喊上 Mad 一声，十个人里面九个回头，
是吗？我觉得我的名字也蛮 special 的。
我感觉这些三个
你喜欢就好。
我的名字是
没有人能问你的名字，
英语老师给的，就剩下俩了。
你为什么叫 Nigel 的名字？
不是介绍你来着的吗？
不要你起，你为什么叫 Nigel？
好快，
你为什么叫 Nigel？
我是也是英语课上自己给自己取的。然后那个时候老师不是上英语课吗？初中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们得有个英文名。
嗯，
然后我就觉得叫 Jack 什么 Matthew 有点太普通了，就不想去叫那种很多的。
嗯，
然后我就去翻了本字典。
嗯，
然后我就去翻，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缺 leadership。
哎呦，你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缺 leadership 了。
然后我就去搜带 leadership 这个
意义的名字。嗯，
然后就哎就翻着这个 Nigel， 刚好 Nigel。它还有一种鹰的意思，象征的鹰的意思。
老鹰，
我的姓又是鹰，殷切的鹰。
哦，
对不对，完美。
不对，你不是姓殷吗？他那个不是鹰吗？
对，我姓。
这南方人取名字
前后不一样，
还是有个谐音嘛？然后我就选莱九，然后后来发现来美国以后没有人
真的没
有这个名字，没有美国人。我说这不是英文名吗？怎么他们的外国人都不知道怎么发音？
对，
我来美国的时候，他们都叫我 Nigel。
对，后来有一个朋友说，有一个说你那个朋友你勾是什么？
对，不是你勾，
不是你勾。
很多人叫我你勾，然后发现这是个 British name，所以在这边很少见，但在英国很常见。这在英国其实蛮常见。
嗯，
那你这个思琪是不对，你就叫思琪吧。
我就叫思琪。
那你 Rachel 怎么来的？
Rachel， 是单人旁放个寺庙的寺，比较少见的姓。嗯，对，就我以前用过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英文名，就以前就是那种，但是我来美国之后发现，老师没办法发出 QI 这个音，就没办法发出奇，他会发我会，
哦，
然后当时后来就是我记得他们问我说，就是我觉得要给自己起英文名，然后我很喜欢看老友记嘛，我当时就觉得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就老友记里面是就是 Rachel 她当时逃婚来到纽约开进入新的人生，我觉得我也是来到纽约开
逃婚了。
我很想，
我靠，他想逃门，我估计
没有。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是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开启我的新人生。我说，那我就叫 Rachel 好了。嗯，对，
我也想起来，我
哦，是仿老友记。Sorry， 我反应有点慢。哦，是老友记的那个 Rachel。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
哦，
然后后来发现，我喜欢的演员很多叫 Rachel， 比如 Rachel McAdams，我也很爱他，就是。Good name。
我你们说我这个名字比较土气。我想起来我之前那个更土气，
叫什么
别的名字，
我一点都不想告诉你们了。
想告诉我，一人说一个，就当时肯定起过非主流的英文名。
没有，
你自己取的还是别人给你取？
叫 Henry。
哇，这 Henry 这个名字十个中国人里面真的骗到五个。
对，因为
我
不是，我叫航嘛。Henry。
嗯，
对不起啊。
我喜欢 Henry， 其实多一点。
真的假的？
Matt 听起来就 Matt， 我觉得名字是能象征这个人在别人心目中的那种第一形象。
是吗？
对
对
对对。
但我却 我
其实 Matt 是个帅哥的名字。
Matt， 对 Matt， 而且是白人，
就很不适合你。
我第一次和做脱口秀的人一起入圈。
好，那我们还是介绍一下思琪吧。就是思琪是我是怎么认识的呢？
嗯，
我第一次去看脱口秀是跟我前女友，我跟我前女友去看脱口秀，一年以前了。
哦，你当时就来过？
很早之前， 在 IC 的时候跟我前女友，
哪个前女友？
就是现在我们的小助理威士今天生病没来了，什么哪个？不然他应该也坐在下面跟我的 date 应该是平排子坐在这里。
哇，你真的是。
然后呢？
不是说他们一年前在 date， 他们那时候已经
啊，那个时候我们
已经
分开很久了，我们就好朋友了。然后我就去听脱口秀，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在上面讲，就讲的非常棒。然后呢，我前女友就把他视为了 idol。
他当时应该知道我是不是我正职的工作，而是我在我们公司做的 BRG， 我是 Asian Leadership Forum 的。
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亚裔里面比较可能都能知道我。
明白。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前女友就把他当成了一个 idol， 他当时下了那个舞台，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偶像，我以后就要成为他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不来跟我说话呢？
人家说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都不记得了。他过了一段时间，你们公司也不年会还是怎么着，他鼓起了勇气去找你说一句话。
哦
，Yes。哎，他今天没来，
小迷妹
啊，对，小迷妹，他是你的小迷妹。
那他今天不来，
然后对啊，然后他今天病了，然后他今天跟我讲，他说那个他不是在机构，他后来他跟我讲说，我鼓起勇气跟瑞叔说句话了，怎么怎么地，我以后就要变成他这样的人，这样，我挺打击人，我说你够呛，不是因为他没有他的那种，就是 you know like speaking things。就是我说你要找到自己的那种，
找到自己的赛道。
Be a public speaker,
对，你不需要，
你
找你
自
己擅长的点。
You can be successful, but you don't have to talk.
对
，right? So that's what I mean.
你可以，你也对，你也可以。Anyway,
不，然后这就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然后呢，也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两个月前，然后我跟我现在的 date 去，
只是 date，
只是 date。
这个故事跟这没有关系啊！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接受。
你想聊的就说没有关系，
你们
抢
下
来，
谁想说话
直接
拿话说，那个是开着的。想说话直接拿着说。那个，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看了一场他们脱口秀。他为什么会去？因为我现在带的是 designer， 给他们做了一张海报，
对，非常非常棒的海报。我这边说一下，就是我们那场是叫第一次做颜色主题，就是对，因为当时其实就跟性相关的，但是我们不想说黄色，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不能够代表它，但是我们的英文名其实叫 Fifty Shades of Yellow。
Yes，
想说，我说我们既要非常的 sexy， 但是要 very tasteful， 就不能变得很
低
俗。
低俗，
我想看一下海报，
非常好看。来，星期把海报调出来。
带小助理来了。
小助理，哇，真的，当时我当时看到这海报，我就说 Oh my goodness， 还是 I love this girl， like 她就是让我觉得她非常的，这个 girl 她有个 very sexy 的 mind，
and a sexy date。
And sexy body， 然后你不要每句话都扯到你身上，
对不起 ，alpha 有点 alpha，
真的，所以我当时觉得那个海报做的是完美的，
yeah.
然后后来就是我其实对那场演我们对
是这张吗？有这个嘴唇吗？
这个后来我没有敢发，
嘴唇怎么
因为这个没敢发是因为怕被禁
啊，这都
对对对，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发一些国内的就是中文社交媒体，后来我们换了另外一个版本，换了另外一个版本，
视频 YouTube
可以加上去。我觉得我需要，我当时因为我后来是所有不是在国内的中文媒体的时候，我都用这个，我就要让他要把它放出来，对，没关系，你看观众都发出了的声音，所以我们很多演员是。对着一样的心态，因为这个海报代表了我们的调性，代表了我们想表达的。结果，我们的男演员就很黄暴、简单粗暴的把它理解成是黄段子。所以那第一场就是我们当时上下半场，就是我们的制作人呐、啊，就心机，他爸说他说要表现出个对比，是男生做上半场，女生做下半场。对，然后上半场的话，就是我当时感觉
哦，怪不得下半场比上半场好像那么多，哎，可以说吗？
可以说，因为我本来我当时上半场的时候就发现，就是真的观众觉得哦，为什么我要。来花钱来听一个男演员跟我在台上讲黄段子，就是我当时都有这种感受。所以当时我下半场换到下半场是我上场主持时候，我就临时豁出去了，决定要跟前排观众做个互动。
这段我来接啊。然后呢就回到这个我跟这个斯特去看家参看我看他们的这个颜色专场。然后上半场呢，说实在的哈，有一说一哈，有点小抠脚，就是有点小抠脚，有点小抠脚了。
为啥
啊，
就是说的，就是那种就是观众，
就我觉得大部分男生有点放不开，说实话，
对对对对对，
男生反而
不是
放不开，
听众反而就是讲的那些人放不开，
对啊，男生讲黄段子还放不开，
放不开，
他们讲的黄段子有的他们是就感觉是他们在隔靴搔痒， 而且他们，我觉得我能理解两种。
我说一个，我来个一针见血的吧。
嗯，
他们缺少一点生活。
不是这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男生
这就是我一般。
我觉得男生他们是这样，他们很怕那个尺度把握的不对，会冒犯到观众，会冒犯到，因为女生的话，其实女生作为。大我们就比较宽泛的，不是绝对不是对立，就是女性大多数在性的上方面是一个受压迫者，或者
所以他们可以随便
说是个下位者，对、
嗯、
他我们是可以随便说。男生的话，男性更加是一个上位者的一个角色，他们在这个社会和 society， 包括在这个性的上面，他很难去冒犯。去说一些比较尖锐，或者是
对他们一说就可能会冒犯到下面。
然后男生呢也很不愿意说自己，
对，
男生很不愿意说自己，就是至少
是咱们愿意说自己，那是咱们，
就是
咱们臭不要脸。
对，所以我们上半场居然让我发现了，居然有跟我有男演员跟我商量开，我谈政治，我就说哇，这政治让你得到高潮吗？真的是。
然后呢，他就上台了，说下半场他就上台了。我一看，他不是那个。我前女友的 idol 嘛，
完了，我所以今天就不要去，把公司那段一定要掐掉，就是
戴了个眼镜，没事，我们可以后面剪。
嗯，
说的不好，我们戴了个眼镜上去演了个老师，哇，他直接上去调戏下面所有的男观众，
我怎么调戏？
太屌了，他就直接说什么那种，你调戏一个，
不，
他这样调戏，
对，
我当时就很巧的是，我刚见了一个朋友，我就是那副眼镜是从我朋友那刚薅来的，
嗯、
他一副是一副那种就是棕边的那种戴帽边的平光镜，
就是黄片里面老师戴的那种，
对
yes,
对，
然后他穿的也是那种
我没有
艺术的那种，
就是我
白衬衫那样，
没有，我穿的是一个黑色的半高领，就很禁欲的那种感觉，
哦、
对，就我是一身黑，然后我本来没有想，当时就是说我当时完了，就是他们当时是上台前是谁说哇你这样戴很像一个代课老师，
嗯、
就那一刻结果我就给我、
哦、你是即兴的，
我是即兴的，
你是。即兴的，
我是即兴的，我没有打算，就是因为我，因为
说一下即兴，
他就上去以后就直接调戏说，老师来了，
哦、我没有叫你这样，哎呦我天哪，可太优了
，所以那整段都是你立刻现场的发挥，
对，就
哇太厉害了，
很屌。
我当时就想着说我要做什么，我要豁出去，我要怎么把这个场子给救了，因为我要把这个尴尬的气氛给打破掉，因为我就得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然后我又在想我不能够去调戏女观众，那我就要调戏最我要调戏男观众，然后女观众会放得开，男观众也可以放得开，所以我当时就是把那个我把眼我就把那个望远镜就临时戴上，就说大家好，我是你的代课老师，然后我就
比那个版本好多
然后我就看着第一排男观众就说，这位同学你的书呢？
哦，我当时在下面我就输了，你知道吗？
然后
那段表演超级棒，
也、yeah, 超级棒。
然后、
这个、
关键是
这个他妈的，
就是
干黄片肯定没少
点。
我
对，
就跟我真实是跟我真实的样子是差别很大的。嗯，
哦、对呀、
啊。哦、oh, ，但是我要说一点，就当时我真的是随便挑的一个男观众，然后当时那个男生就把他的包举起来了，然后我就继续，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他是个学生，是个大学生，我真的有点后怕，他当时举包是意思想告诉我他真的带书来了，
我以为他要举报，
然后呢，反正他就把整个场子给搞活了，然后他后面讲了一个脱口秀，他讲的呢。我可能叙述不太好，但大概讲的就是一个他去加州一个餐厅吃饭，对吧？
不是，我去加州，然后遇到性骚扰的这件事情。
对，就是大概就是说，他好像想找一个就像找老板说，我加一个什么什么，加个什么汤吧。然后老板说，我就不要你钱了，然后就拍了一下你的屁股。你叙述一下，
我说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我也想说，为什么我就是当时很近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就给我的冲击力很大，
嗯、
是因为我是。我之前说过段子，就包括说他们说听说加州开了一家南京烤鸭店，因为我是南京人，就是烤鸭对南京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就直接说了这个段子，后来他们硅谷那边的脱口秀的演员也知道，就是说、
嗯、
哦 你很喜欢吃烤鸭，后来我去了那边之后他们就很热心带我去那家烤鸭店，就是熟人介绍，然后结果就是我当时就结账的时候问老板这烤鸭多少钱，老板说是两个，比如说应该是两个100，然后我给你打个折，然后他说完之后就拍了我屁股两下就走了，然后就让我去跟其他的收银员啊什么打交道，我当时是懵了，然后后来我其实我都
就没反应过来，
我没有反应过来，但是我后来的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啊，我就觉得我就意识到他的这个事情他是个惯犯，这是一，二是我会觉得那我觉得有义务我要把这事情说出来，因为我也不想找他追究任何事情，我只是觉得我不希望再有其他女孩受到伤害，所以我就把他，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就光这样说的话其实是非常干的，而且是会让人觉得非常有点不 comfortable， 对吧，就是我就把它编成个段子，就是尽量是用一个很调侃的形式去说，但是就是这一些就是调侃幽默都是手段和表面，但是真正的传递信息就是说 OK I know what you did and
you cannot do it again.
You cannot do that again.
Yeah.
Yeah.
所以当时我听到他那个段，就是他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去调侃了一个不对的一种行为，
比较
男权的一种行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他妈不就是我们电台做的事情吗？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 Rachel， 我说你得来当我们嘉宾，我说我们有这么一个事，我就给他看我们电台，然后就啪啪啪跟他说一通。
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当时因为我认识斯特是我们设计师，他坐在斯特旁边，然后我当时就是他很激动，他就是他当时就是说哇，然后我说要不我当时他问了，好像问了你们俩是在 date 他什么的，我说你对我这么激动干嘛？你对旁边的女生激动一点呀？对，后来那时候他跟我说他做这个电台，然后我是说哇，我就是也是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觉得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没有什么不能聊的，
对
对，
就很需要聊，就是
所以就是然后我们就出来聊了一趟，我就觉得说，而且他们拉风也最近也想搞这个 podcast， 也想。
对
做播客，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聊聊，所以来
我就先
聊天，我觉得我们外部比较符合，主要是
对我没断，但我聊得开我就是能聊
然后他就拉我去说一次脱口秀嘛，
对，我是觉得我发现他很因为他
得了什么成绩来着
哎，对哦，得了什么成绩来着
好像是第一次说脱口秀，
第一次说脱口秀
拿个第三而已啦
哎呀总共几个人来着
10个
呢、哎、呀不错，
我是新人哦，第四次在那儿哦
而且是男演员中的第一
男演员中的第一，我这个
可以
我这个脱口秀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干不了这个事儿。我真
干
不了这个事，我真干不了。我跟你讲啊，为什么？
你还
我们电台有个人叫方总，你不知道这个方总呢，是我们电台的幽默担当。就他是那种文本型的，就是他的，就是我觉得脱口秀是那种三句一个梗，三句一个梗是文本型的。我看来啊，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知道，我当时就跟 Rachel 说，我说我是一个会讲故事、会有渲染力的人，但是我不适合写段子，我不是那种幽默机智的梗。所以我知道自己几斤几斤几两 I'm all into like trying new things， 但是我确实觉得自己不适合，但是呢他就是鼓动我，他是觉得行，那斯特也鼓动我，说那我就想想试试吧，然后对，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也不会新的形式，我就按照我这个在 podcast 上讲故事的一个形式写了一个就是讲了个故事，然后带到了一个稍微上升了一下，写了这么一个本子。对，我的历程呢是因为一开始我写完了以后呢，我一开始我就问你，我说我能不能不写下来，我就说给你听，因为我知道我一写下来我就不会说了，我那个感觉不对了，但是他们说必须得写下来，他们都给我校稿，然后我就写下来了，写下来以后我发现我写下来我就不会说了，就是那个写跟那个说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就是你写是一个文字的东西，你比方说这杯酒你说哇真他妈好喝，你写的话你就会写哇这杯酒又是怎么什么什么光泽什么什么什么，就你不会这样
说，你可以写就是真他妈好喝，
对啊
对
对，
但我不会嘛，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写完了以后我自己就觉得我把它写成一个说完了以后有点像评书，
但我觉得这个经历整体来说我觉得推翻了你之前的想法，我觉得你是适合的，
是适合的。
我觉得写段子是一个后期可以培养的能力，但你有表演的天赋，那你段子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呀。 可以练习的。
对，我是觉得就是文字只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话，首先你要有幽默感，你有发现生活，你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这点很好，很重要。
经历挺多的，
经历很多。对，
主要颜色这一场比较贴合，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说也是颜色这一场。
对，表演也很好。你说的那种相当于是就文本很强的那种
啊，对，
那是一种类型。就脱口秀它不是很单一的，它不同类型。为什么让你写下来？只是因为你如果不写的话，很容易家里面很多废话。
嗯 ，Yeah。
That's the thing， 就是
很他们怕你上的太难堪了。
我对对对，我们是绝对是希望能够也想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第一次的体验。
Yeah. 然后，但是反正我当时
你好好说，不要抖眉。太油了，
奇怪油腻。然后我当时写完了这个稿子以后呢，他们有个读稿会。我写完了以后呢，
我
自己
我这样说一句，就是
说
我因为我知道我们读稿会的风格，我知道他的风格，所以我当时不知，而且我当时是在国内，国内我回国了，我千算万算，我当时就一对一，我就说，哎，我说麦，你写完之后发给我，我没有想到他就是去上读稿会，就他非常上心，主动上读稿会了。然后当我知道你上读稿会的时候，我就想完了，就是我就
不是一个 vibe，
就是他们不是一样的，包括其实我后来。我先说，就是说，我说完了，因为你也给我反馈，那边也给我反馈，我就跟你说，我说不要急，等我回来，我是不是说这个话？然后我跟那边也说不要急，就交给我了，我就一样的，我就说 I can handle this， 因为我不是要夸我自己，我觉得 I know what I'm doing， 我知道你，我能够看到你所有的才能和闪光点，我知道他们的，我知道他们现有多少会的一些 limitation， 就是可能他们还没有看到我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后来回来的时候。跟你单独聊了两次，对吧？就是一次电话，然后一次视频，我就证明了这是对的，这是你，他是可以的，
对，
他是可以的。
这个 vibe 让我觉得是一个领导在跟你，他在下属讲话那种。
我
没有，
我其实觉得我那个稿一开始，
我现在严肃了，没有。后来我回头之后拿你当成了一个案例，我还回我们的运营群去说，我说大家，我说真的，就是星期一我是不是发了一段？是，我就说了。我就说
这个 Asian leader 这个风格一下就出来了。
我说大家看到了，
我在我们电台也大小算个马，怎么没人对我这样呢？
我
操，你们都
卖的这么唯唯诺诺，
都欺负我，
这么唯唯诺诺。对，
我就说大家看到了，就是你，因为你成功是最好的证明，就是其实最后不是说谁说好，不是说哦我说了十五年脱口秀，我觉得你好，而是。观众七十个观众，
我说我得了第三名，你拿着我去跟他们电台人讲。
对，我当然要这样说。我就是我很我
读稿会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说我不行。
读稿会是啥时候？是改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真不怪他们，就是我读稿会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写下来了嘛，我刚才没说完，就我写下来以后，我自己都觉得不行。我因为我的故事是可以的，但是我写下来以后，我照着写的再读，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就那个节奏不一样。
哦、所以那是我们
改
之
前，
对，
我后来呢、
哦、
经过
了
几次改稿，思琪给我改了一次，我上 Nigel 家给我改了一次，然后四个给我改了一次，就整个就是主要是这儿说，我说 Nigel gave me a lot of credit，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
我知道你啥不行，
因为
啥都不行、啊，
就不是因为我，因为我当时写完了以后呢，我给好几个人说，我给 Jack 也说。我给几个朋友都说、嗯、
大家受苦了
就改之前就很早期很早期对、
嗯、
就是他们听完了朋友听完都说不好笑、
嗯、
然后呢我就是这就是说之前三天了我说我不想说了我说我给他们说他们都觉得不好笑我有一天健完身我就来奈舅家了、
嗯、
我就跟奈舅我说奈舅我说后天要去说个脱口秀他说啊他说你要说脱口秀我说那我不想说了他说为啥我说妈我说好几个人他们都是不好笑我说我可能适合做 podcast 我说 podcast 挺好笑他们脱口秀不好笑他说你给我讲讲吧不对他给我讲了个故事
对
你接一下、嗯、
我那时候说我说别我说那个时候是
你就想让他丢人、
哎、
是
不
是
那个时候是我刚拿了调酒比赛的冠军那次
对
哎说到这儿我的奖杯
奖杯拿下来你给水妈拿下来哎不是那个奖杯放在这里
就这样吧就这样
拿下来拿这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 Nigel 的什么奖
这是一个那我就帮他们宣传一下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利口酒、
嗯、
他们牌子 sponsor 了一个 competition、
嗯
anyway 就是一个 cocktail competition， 所以就你要你要根据这个酒设计一个
全美的国的，
然后是拿的美国这边的冠军，嗯，所以之后要飞罗马去比世界的 global，
哇，太棒了太棒了。
然后他跟我讲那个故事很感人，
因为我他跟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我经历过跟他一模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
嗯，
而且我的 public speaking 不是很好，就是如果我们私下聊天我们就觉得还挺 OK 的，嗯，但如果让我放到一个因为我们也要写稿子，但对，因为我们也是要一边做酒然后一边要去讲你的故事，你为怎么去设计这杯酒，然后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原材料，然后你要怎么去夸这个牌子，
哦，
要自然的去夸这个牌子，因为这个是，
哦，所以你必须要用这个牌子的酒去调，
废话，他们也是 marketing，
啊，不是，那你把这个酒调我喝喝，
很多要做的原材料我没有做，
没有是吧，
对，比赛都用完了，嗯，然后
你可以介绍一下，哦，不是他给钱的吗，这个节目他赞助了吗，不介绍不介绍，此处有广告位
对对对，他赞助了我们再介绍，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 anyway 就是他跟我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刚从那个比赛回来，嗯，然后他过来他跟我说，他说我快放弃了，我说，嗯，我说别啊，我也经历过，我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什么都没准备好，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参加比赛，然后我就觉得他是这样，你要先海选，海选进了以后你要飞去 Vegas，
嗯，
然后参加那个实体的比赛。
By the way Nigel，你现在后面那束光打的你就是很伟大，你在讲的，你接着讲
长尾什么长尾
很伟大，我说
哦好伟大
很帅很帅很帅，
anyway，然后就是然后我那时候快放弃了，然后我就觉得反正他包了个机票去 Vegas，
嗯，
然后还能住三天，我就够了
玩呗
就玩呗我就赢他干嘛，我已经是全美第八了就相当于，
嗯，
我去抢那个第一干什么的，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放弃了。
我
想
打个岔，就是somehow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全国性调酒大赛和我们一次拉风喜剧不给钱的开放麦做比较
挺好一样的呀因为我心路历程是一样的，
我 拉风喜剧 Chris Love Comedy 台咖了
我觉得重要的是你的第一次，第一次一定是怯场，他其实就是怯场，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会面对是什么事情，
嗯嗯，
然后我说 at least 你要去 try your best，
嗯，
然后你要去做过你能想到最多的尝试，这样的话，
嗯，
即使你没有拿到什么好的成绩，嗯，但你能从中能学到最多这就够了，但你不能放弃，
嗯，
你不能在去做这个事情之前就放弃，
对，
因为那个这是我老板跟我讲的话然后我一开始就说我去玩呗，然后老板说不行，你明天把那个稿子给我们全体员工背一遍，
嗯，
然后我们走一遍流程，我帮你看一下怎么改，然后就在他们的督促下我就不小心就拿了第一
多谦虚啊这个人
哎呀，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可改的，不是说你自己，但如果你心态崩了，你真不去做这个的话，这个事情
就没有了。对，
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别，你现在就给我来一遍。
这个是脱口秀三天前，我在他家，
嗯，
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事，我说那我给你来一遍吧。我讲完了以后，我记得很期待，因为我跟他做节目多，他很了解我的这种幽默风格。我给他讲完，我很期待。我讲完了以后，他说，嗯，是挺尬的。
老抠脚了，
然后我当时想说那算了呗，那就他说那，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对，他说你这个节奏不对，他说你，我说对啊，如果这个故事我在 podcast 讲应该会很好笑，他说对啊，
嗯，因为他讲过这个故事，
我讲过吗，
就
我可能跟
你
讲，我是亲历，我是
对，因为他跟
我
在一块儿，
那个边上这个故事发生，
所以
你就
是
那个朋友，
那个可以上的，
所以那个所以那个人真的长得像长得老爷吗，
其实没那么丑，丑肯定是
丑，挺
丑
的，
丑是挺
丑
的，丑
我能不跟他走吗？
丑是挺丑的，但我也不知道他老爷长啥样子。
不过我就觉得，你知道最神奇是什么？就是我当时在国内，我在度假，我八年没有回国了，我天天开心不得了，然后就是整天是处于喂喂喂的状态，然后这家伙老给我发消息，然后说
一会儿说我行，一会儿说我不行，
对，一下说我行，一下说我不行，说我又不行，我行，然后后来还然后又说什么，还给我发最神奇的是，然后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哎，他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不是你指哪方面
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的，我操！
就是跟你说我回国两周，我先生一条消息没给我发消息最的男人
是
你，
我
的
因为我当时
天天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我一开始我觉得我自己行，我说跟他写完了，我说我觉得行。后来讲了几个人，他说我说我觉得不行，他们都不笑。后来奈就给我讲，我说不接回了刚才那个地方。奈就说，但是他说你这个讲的不对，他就说你这个故事在电台不是这么讲的，你不要讲的跟说评书一样。然后他就说你把这些东西非口语化的去掉。他就给我，我就照着他，我就想象这个故事，如果是我在电台，我坐在这个地方看着他，我是怎么讲的，然后那个节奏马上就对了。就他给我调对、
嗯、就好很多，
就
好
很
多，
好
很
多、
嗯、
然后、
啊、我觉得最关键是一点，就是我真的很感动，是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真和付出。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作为运营和工作人员是要付出很多心血的、
哦、
但是很多人来，很多演员来上他开放麦，他其实并不珍惜，有的人是来玩的，
对啊对啊，
有的人是来玩，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真和关注让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你知道当时是演出前一天晚上，当时斯特，我星期一我们有三人的小群，然后斯特给我们发了一个你在那儿练互动的视频，我当时就是两个感受，一种就是我真的好感动，
是吗？
我非常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但斯特居然忍得了你。就是我当时想，就是你跟我说你找 Nigel 来听，我就想说，我当时就算了想说，哇，就是 Nigel 是就全国第一的台湾酒师。
你那时候知道个屁、
啊！没有，当时他跟我说过，
他
跟我
说
过、
哦、
说
过，
对，说你很厉害，包括你的那个 bar。然后我就说，斯特那么优秀的设计师，我想他们的 hourly rate 多少要人民，然后人民说这个玩意儿，我就说哇，我说这个段子的 cost 好高呀。
不是，我觉得。I mean, 说实话我也是觉得去玩的，因为我没觉得我、
嗯、
但是你非常的 competitive。
但是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事，我总得把它
做
到我的最
好,
吧，好，
对对对，就做到你的最好、哦、对对。
我那时候参加比赛，我本来想去玩的，被逼的去参加比赛、
哦、
但很多人是抱着玩的心态的呀。
是是，
我说两句，
你说太好了。
对对对，就我就是当场第四，我被马特打败的心服口服。对，他真的很
哎，别
是
是，
我觉得他的重点其实我是全场第四。
对，因为当时马特在的那个读稿会其实我也在，然后我们暗地里称那场读稿会叫做杀马特。
Good information 啊！跟我说，
他真的就是一开始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有这个经历，但是马特是真的就是从一个稿子，就是说他的那个进步是非大的，就很大。
我当时确实没找到那个节奏。
对，然后因为很多人其实在参加完读稿会以后，他们其实我们给了反馈的意见以后，他们不改的，他们会原封不动就上台。但马特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然后他上台了以后效果非常的好。
哇，
所以大家真的要知道，就是天道酬勤，也是 again， 这天道酬勤是基于在你有天赋的基础上。
哦，
就是我要说，我真的是看到你的天赋，因为
thank you。
我而且你当时那个稿子，在你给我发初稿之前，我是不是跟你说就挺好？因为我说的挺好的，不是说你这个最后的 finish 挺好，我就说我看到它最核心的东西是好的，其他东西都是可以改的。
潜力，对
对，就你其他东西那些什么文字的修饰啊，那些技巧啊，什么都是可以改的。但是你这个，我们是内容产出者，你的内容，你的最核心的那个 information 是好的，那个是最重要的。
嗯，不是，今天咱们聊私企，但是我这个事儿，我收个尾啊，我还有一个感触，我想说，
我以为我们聊完了这期节目，
没有，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聊得开心。就是我其实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在我们电台第一次说，就是我特别想说，因为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呢，我是。就是我一开始去呢，我是挺紧张的。我为什么挺紧张的？因为我第一次干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自己肯，因为之前收到的，我刚才说的，我一这些心路历程，有的人说好，有人后来说不好，然后我就让我觉得有点 50-50。那天晚上呢，其实赶巧了，那天晚上后半场是我们公司年会，我还得赶上去我们公司年会。我去我们公司年会呢，我还要唱首歌，我们公司年会表演首歌，就那首歌我就在厕所拉屎的时候哼了两遍，我压根我就没练，但是我贼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唱歌不错，我知道 I'm there to impress people、right? 但是脱口秀呢，我当时真的挺紧张，我跟那个四打车去的时候，我就非他可能没看出来，我当时贼紧张，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行不行。然后呢，说实话，就是我去了以后呢，因为我知道读稿会的时候我说的特别差，然后大家也觉得我说的没有很好，我可以理解。我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大家看我的，可能有过于 sensitive， 我就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 you know， 就是
一个 rookie。
然后呢 ，rookie，yes， I'm telling you。然后呢，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在厕所排队，我当时就挺紧张的，right？ 我在厕所排队， 我听到一个女生 I have zero
请说，
我没有任何意图是 blame 她，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
嗯，
因为读稿会的时候我确实说得很差。然后呢，我听到她跟另外一个人讲，她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我今天就在麦的后面说。Yes，
你上厕所的时候听到一个女人讲话，你去哪个厕所？
这个关注点有点奇怪。我在排队的时候听到一个女生跟另外一个人，她不知道我在那排队，
okay, okay.
然后她这样讲。就你能知道，作为一个就是第一次上去本来就很紧张的人，她听到一个老演员跟别人讲，我马上上台了。这个时候就是在螺丝刀在上面讲的时候，我前面一个人在上面讲，她说我早就想了，我就在麦后面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内心得多强大，我靠，我要在我上台之前听到了一个老演员说这句话 which I totally again I totally understand if I were her I probably say the same thing、但是我就是让我听到那句话，我靠，我当时就觉得 fuck yeah。 然后呢 Venice 我就上台了，我自己心态还不错。我上台了以后呢 I have to say this， 就是我自己有一点惊讶到我自己，就是如果紧张是一到一百的话，我他妈是零，就我真的是那种人来疯型的，就我看到我是、
你就很享受舞台，
对，我就是很 extrovert， 别人看到我就越人多元兴奋。You know, I was like talking, I was cracking every joke, I was like, you know, talking with people. 我觉得这是我演的最好的一次，斯特也这样讲。
就演了一次吗？
就是
练习的那次。
然后我下去了以后呢，我就坐在那里。我就在那听后面的人 I did nothing，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说我的那个女生过来坐在我旁边以后，我就跟她说了一句话，我说 You know I wish I was better than you thought。
然后嘞、
然后她也但是她不知道什么意思嘛，她说没有，我觉得你挺好的，这个无所谓。但是我只讲就是她怎么样无所谓，因为她就是我只讲我的心路历程，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赢了，对。然后呢，我去了那个我们公司年会，然后我在唱歌，然后大家都觉得好，这些我都不 care。然后公司年会到一半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你今天全场第三，新人王。哇，我他妈好开心
啊！
我好开心。
来 ，cheers！
必须得，
感谢
感
谢。
哇靠！
我想问一下，后来那个女生第几了？
第二。
那人家的策略也没问题，
人家有，
所以我这个是我真的要补充一下，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点的话，就是我真的在，
我真没有在说他，
我知道，没有，这个事情，把它放在你后面是我做的决定
哦，
I can explain why，就是因为你是山东男人，他是山东女人
哦，
对，因为就是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当时想就因为首先就是第一点是脱口秀在我看来它的核心是爱，因为我们大家做这事情是用爱发电，是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所以如果有谁让你感觉到那天有觉得不 welcome 的话，我替他们道歉，因为绝对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初衷，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就是我们是一个很 open 包容，我们是要如果我们都不包容怎么去期待观众去来包容我们，就是这是很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是有 attitude 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所有东西是无底线包容，那就是和事佬。因为当时我其实马特我跟你也说过，就是你我说哎，有些他里面的点，我说这个有可能会冒犯到女观众，因为这可能会有些容貌焦虑，会男性凝视，我当时把阿拉放在你，我就起名字阿拉放在你后面。阿拉是个非常好的女演员
，She's very good，
她是、
She's、
对，
so、
她就演的第二，但是
第一是谁来着？
我想问一个问题，裁判是谁呀、
观众投票、
你们是怎么投？
观众有最后 survey， 扫码投票。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如果我当时说是如果你要是有如果要是我因为我不知道你后来那些点改了没有，但是很。非常好的是我很欣慰，是我指的那些可能会引起大家一些女观众、尤其女生反感点你都改了，就这点真的给你鼓掌、谢谢你。
这个我要真的提一下，我觉得这个脱口秀跟这个 podcast 跟其他形式都不太一样、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脱口秀，就是比方说我们做播客，我们选观众的，就是你来听你，我说你我 offend 到你你就走嘛，你换台嘛，你随便你。
对，
所以我们的观众 naturally 都是喜欢我们的，你不喜欢他就 但他们不是，我们买了票去了，你说的好不好，你有没有侵犯到，我也都得坐在那儿，对吗？所以他们会更拿捏那个东西，会更仔细。
不是 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不是迎合观众，他当时那点，他当时那句话我说是有可能会冒犯他，他是说比如说那个女生，你对长相有评价，然后你是说现场说，哎，现场的男观众们，如果这事是你们行不行，我就说你这样的话，你如果是问观众 feedback， 你把那个男字去掉，就是说你要跟观众互动，而不是说我只 selective 只跟男观众，我只要争取男观众跟我的同意，那女观众就说，哇，你这是什么男生之间的 inside joke， 还是说相当于那种，
明白你意思，
对，你懂，我当时这是我的点，
对对，
我当时把阿拉放在你后面说，一是因为我们就是中国都知道说中国山东男性 vs 山东女性，我说如果说我给他的许可说，如果 Matt 有了一些油或者是说真的是冒犯到女性的点，你可以代替观众，他其实那样的，如果他真点破说，哎呀 Matt 太油了什么的，他那样说不是在。
哦，我知道，是反而在帮我调侃一句，哎，
帮你，他是在帮你，所以当时我给他，我说如果 Matt 说了一些话让你觉得是说，哦，这个是不合适的，我说你帮他破一下，所以我真的认为他当时是说，我就在 Matt 后面说他没有恶意，他就说，哎，如果 Matt 说了哪些冒犯，
哦，是这个意思，
对，他是这个意思，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我想，
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误会必须要解开，
对
对
对，
就千万不要，
他是那个意思，我也得，哎。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女生，你也知道，你听得出来我没有任何，
我知道，
就是我觉得我是她，我也觉得我说的不好，所以我只是在讲我的心理。
他当时
，But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嗯，
yeah。但是就是 yeah， 但是我确实
把他找来录个节目，
我早就想找他，
他
特别缺，特别
棒，
他超棒，
他可以，他特别，他是看我们，所以很好笑。其实我们上我们之前我就跟他还有另外女演员，我们录了一个关于颜色主题的延展，就是在讨论性，就从女生的角度来讨论性。然后我想说，哇靠，现在这个午夜电台要转型讨论一些跟性不相关的，然后拉风喜剧开始转型讨论性，
我们
是不是对转了？
讨论了三年性了，我们想搞点
话题都套。
能
讲的都讲没了，
都讲没了。
但是因为没有新人来聊，
对，确实是。
那如果能你们一起来聊，
我
觉得
阿拉
还能再讲三年，可能。
对，很好，很好，开心。
思琪就是我觉得他们，
思琪你就要
思琪啊，对，思琪就是我这个觉得他们脱口秀，他们这个组织最适合上来跟我们一起聊，
对啊，
外部很适合，
感觉出来了。
Yeah， 而且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他那一段就是老师的那段，
大家可以去 Instagram 上关注拉风喜剧 Chris Love Comedy， 可以看一下。
哦，可以可以。所以拉风喜剧是你创办的？
是我们是有几个人。
拉风是纽约的脱口秀的一个。
那我这边顺便介绍一下，就是 Chris Love Comedy 是2022年在纽约创立的一个中英文脱口秀俱乐部。我们最早其实起源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疫情结束之后有一段时间的 Asian hate crimes 很严重，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我很压抑，就我刚度过疫情有这个 lockdown，然后忽然发现我变成了这个我所变成替罪羊，就当时那个状态是属于中国人不喜，就美国人不喜欢我中国人，感觉中国很多同胞也不喜欢我们，管我们叫境外势力，就是那个时期就但你有段时期，
就是说留学生就不让留学生回国嘛，
就是说万里送读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在美国的其他亚裔也不喜欢中国人，他们甚至有当女生有包上面写 I'm not Chinese 什么那种，就想跟中国撇清关系。我当时就觉得这是 fundamentally fucked up，因为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
就是我，
啊，
就我们也是受害者，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一下好像 something trigger 了我，就是有几件事情，包括我被 verbally insult，甚至有人对我女儿说 I don't like 什么chinos， 然后我女儿问我，我妈咪 what does chinos mean？ 就是我当时就脑子里面就是那根弦彻底就断了，然后我就开始变得说我要去，我一是我很愤怒，我要去表达这个。我要表达我没有错。第二是我当时看那些留言，就是很多在疫情期间被，被困在纽约、困在美国的什么交流学者呀，或者是留学生，他们有当时有些就说，哦，我的签证已经过期了，可我的房租也到期了，我没有地方去，我也回不了国，我就很想去 cheer them up，我很想去 reach out 他们，跟他们说，哎，把我们聚在一起，说让他们知道我们一是我们没有做错事情，二是你至少还有在纽约有这样的小团体，想要去关心你，去爱你，去给你分担分享快乐，所以这当时这是我做拉风的初衷，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抱着不同的目的，聚在了一起。
所以2022年之前纽约没有中文脱口秀？
没有。
哇，wow，
对，
那时候有过一个叫
啥？
那个，
嗯，
那个叫那个拉面，他们那时候搞、那个、
拉面就拉风喜剧啊，
啊，
拉风就在拉拉面就在拉风，
哦，所以一直啊，
对啊，拉面，
2002年，
就
是
那个
创始，就是我、
那个、
我拉面，三岁，还有、
哦、
老舅，就我们几个，
就是这个呀，
就是对，说了就这么同一拨人，
哦、
同一拨人，对，然后很快我们开始就说，一是我们当时没有想过会走这么久 ，Nobody saw this、
yeah.。
就是我们是被观众推着走的、
嗯、
是走着
有人喜欢你们就
被观众推着走，然后走出了责任感、
嗯、Yes
你懂，
这不跟我们就是跟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
啊、
就是
为
什么我跟他聊了以后我觉得
因为就被觉得你是被需要、
嗯
不光是被观众需要，被演员需要，很多人好，包括被志愿者需要，大家说就来到这边感觉到爱，找到了朋友，感觉这是他们在美国有了一个家的感觉、
哦、
我觉得那你就得继续做下去。
而且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你刚才说的这观众的感受，我觉得是作为我们的感受，就是我觉得 voice can be heard、
yes.
这件事情 feels so fucking good。
对对对，我觉得在这、
yeah.
在有一个平台能去讲你想讲的东西，还能有人愿意
听这个事情，
事情很宝贵。
Not everyone has that privilege。
对, 对，
是被认可，就是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迎合观众，我们是在寻找，我们在遇见我们的观众、
嗯嗯、
就遇到跟你灵魂同频、
yeah.
跟你能够有、
嗯、我们也是
有，对，有跟你一样的想法的人，这是很棒的一个
经历。而且在这期间奈就知道你不是，你跟我聊，我跟司机聊特好特投缘、
嗯、
by the way, 真的、哦、我们两个聊得特投缘，
我觉得有了
什么玩意儿，有了
我们这个电台
的，我们这边就是 yeah,
就有了，
就是我们聊得特别投缘，就是聊到就是那种忘记时间的那种，
真的真的。
然后呢，
他那天就是他说他要叫我健身，然后去、
啊、对，我去教他健身，
去我们楼 gym, 然后就开始跟我聊人生，然后我就说你到最后走的时候没有叫我肩怎么练，回来说我回头发了两个小视频，我想，我想说
你也太不专业了，这健身教练。
他光跟我们聊的真的太可，
他光跟我指出了我的不足，就是
我炸死了他一般体身体。
他光给我炸死，就是他给我引起了我的所有焦虑，说你看你这肩没有练好，你这不对那不对，然后人然后开始跟
我们就开始聊人生，
然后走了。我就说你要不就别告诉我哪儿不好，你告诉我哪儿不好，你是不是得教我怎么变得好？
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回头就回家，就我回头在家里面照镜子，我就镜子看，然后我先就问我说你干嘛，我说你发现我肩膀塌吗？
That's funny.
他就那种就在说你疯了。
哦，太逗了。
哎，是。
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好，然后聊得很好，哎，我说哪了？
聊得很好，就聊到我们，他说要录，我说录，然后他说要留走，然后走心，我说留走就是走心。后来我们是怎么聊到了热辣滚烫？
对，然后我说我一定要想让你来玩一起，因为我们也比较 chill, 那我现在正想找这个嘉宾。
嗯，
在这儿我对不好意思，我插一个，
插
我插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昨天有一个咱们的听众给我 Instagram 发消息，他说我最近有点什么什么想法，有点什么心得，想不想能不能过来说。我说太能了，在这儿我想说一个，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跟我们的听众说，如果有人想来跟我们一起聊，我们随时欢迎。但是我说的不一定是就是你想来 be one of us, 然后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不是这么 extroverted, 或者有的人不是很擅长 speaking,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想法，有些心得，我想聊某一件事情，我对我身边发生了一件你觉得可好玩或者能提炼出一些中心思想的事情，愿意跟我们聊一期，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嗯、做嘉宾。
对，就是对，所以在这儿我就说一嘴，就是不一定 yeah, I think I saw already said what I wanted to say, yeah,
嗯，
So, but yes.
所以还是要写稿，废话好多。